一起，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到我们今天能够掰饼，能够饮杯，能够纪念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我们也求你，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啊。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啊。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我们一起把这一章的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是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好，弟兄先来。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果子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好，我们先暂时读这一段哈。你看到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哈，主讲了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在葡萄园里呢栽了一棵无花果树啊，3年来呢这个主人呢一直想要来这个树上呢找果子啊，但是找来找去呢他却找不到啊，他就想呢如果再不结果子的话他就把它砍掉了，但是管园的说呢，他说再等等，他说等我今年呢再松一下土，再施下肥，看看能不能结果子啊，如果呢再不结果子的话，那就把它砍掉，啊，那你看到说主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呢，哎，就停在这里了。那很多人问哈，他说哎，那个续集在哪里？啊，那这棵无花果树的结局如何呢？啊，那你看到在差不多在主讲这个比喻呢1年之后，啊，在马可福音的11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呢，他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啊，然后这棵无花果树呢就从根呢枯干了。啊，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的11章11到21节。啊，我们一起翻开马可福音11章，我们从11节读到第21节。啊，我们也是请弟兄读一节，请姊妹读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棵无花果树的结局啊。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啊，我们要看一看神到底要借着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呢，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啊，那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哈，我们看见这个比喻前面的一到五节啊，讲到呢主讲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啊。那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呢，在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事啊，就是呢在加利利呢发生了一次这个反抗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暴动。那当然罗马人的总督呢比拉多呢，他就要去镇压这个暴动。所以比拉多他就趁着这些人呢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就带兵去镇压，所以那些被杀的那些加利利人的血呢就掺杂在他们所献的这个祭物的里面啊。那当然呢这个祭物沾了血以后就不洁净了，所以这些人当这些人把这个新闻来告诉耶稣的时候啊，他们问耶稣说，是不是这些人因为他们得罪神，因为他们犯罪，所以遭到了被屠杀的下场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人遭遇横祸或者呢发生一些灾祸呢，一定是出于神的惩罚啊，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所以呢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啊。耶稣告诉他们的另外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发生了一次西罗亚这个楼呢倒塌的事情啊。那我们读过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叫西罗亚池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耶稣呢曾经叫一个瞎子呢去这个西罗亚池子呢洗洗他的眼睛呢，他的瞎眼就得到医治了。所以在这个西罗亚池子的边上呢有一座楼啊，叫西罗亚楼。那这座楼呢不久之前呢倒塌了，然后呢压死了18个人。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些人压死呢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啊。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所以耶稣要纠正他们的一个观念，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别人呢更有罪，所以呢遭此横祸，只不过他们的审判呢先来了一步。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结局呢也是一样的，你们呢都要灭亡。我想这些话对着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哈，可能好像是一个当头棒喝啊。因为呢他们觉得呢自己挺好的啊，他们觉得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也去圣殿，我们也去祷告，我们也去献祭，为什么要悔改呢啊。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所以你看见在神的眼中，我们呢都是罪人啊，只不过有的人呢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罢了啊。而且呢你看到罪人呢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灭亡啊。所以你看到耶稣说了两遍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我想当时听见的这些犹太人很不服气啊，他说凭什么你说我们是罪人呢？对吗？你我们一不偷二不抢，而且呢我们还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还去献祭，为什么要悔改呢啊？我们也不像那些加利利人，我们也不像那些被楼压死的人，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呢看穿了他们的心思，就讲了这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啊。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现在没有审判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罪，而是神一直在用长久温柔忍耐的心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并且呢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所以接下去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讲到说呢，有一个人在这个葡萄园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耶和华神。我们也知道葡萄园呢常常是讲到以色列国或者呢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圣经呢也常常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呢来比喻神的选民呢以色列人。在诗篇八十篇诗篇八十篇的第八到第十一节在这里面他讲到说，他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说，神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呢领出来，带他们到迦南这块流奶鱼蜜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呢生长发旺。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呢第五章里面，它也有一首叫葡萄园之歌，它讲到神在那里辛苦地培育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不仅你看到说不仅仅是这个葡萄树，所以你看到葡萄树是代表以色列人，那无花果树呢也在那里呢代表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葡萄树之外，无花果树呢是迦南地呢最常见的一个果树。我想很多人都吃过无花果，对吗？我们都觉得这个果子蛮好吃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家里面呢还种了这个无花果树。那你看到无花果树为什么很多人他特别在中东的那个地方喜欢种这个呢？因为呢它的这个根系，无花果树的这个根系很发达，它适合呢种在中东那种比较干旱的那个环境的底下。而且呢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无花果树呢一年呢结两次果子，一次呢是在春天，一次呢是在夏天。所以他们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把第一批的果子呢拿过来好像当这个新鲜的水果吃，那第二批的果子呢他们就把它晒成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饼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可以慢慢的来享用。所以你看到无花果树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一种果树。那圣经呢也常常把以色列人呢比作无花果树，在耶利米书的二十四章，耶利米书二十四章里面，你看到在那个里面呢，神给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他让耶利米看到呢两筐无花果树，一筐呢是极好的，另外一筐呢是极坏的，那好的无花果树呢，神就说是那些掳去的人，神要看顾，神要保守他们。那些坏的无花果树呢，神就说是犹大王，是那些首领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神要来审判这些人。所以你看到葡萄树和无花果树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然后你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这个葡萄园里，你知道如果是只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那一棵无花果树一定非常显眼，对不对？所以呢你一走过去一个眼呢就远远就能够看见。所以你知道这个园主呢是一定是很特意的呢把这个无花果树呢种在这个葡萄园里面，那可能这个无花果树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品种，以前呢是结了很多的果子的，所以呢他特意呢把它拿来栽在他的这个葡萄园里，想精心的培育让它呢能够来结果子，但是呢你看到当这个无花果树长大以后，他找来找去却找不到果子，中国无花果树的人告诉我们，他说一般无花果树呢是头两三年你把它种下去的时候，它要过两三年以后它才结果子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主人他一定知道头两三年是一定没有果子的，过了两三年以后，然后呢他每年一年呢来了三年呢 想要在这个无花果树上呢找果子，但是呢都找不到，啊，所以你看到他种这个无花果树至少呢已经种了五六年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他种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来找果子。啊，你知道啊，我们家前后都有一棵这个桃树啊，哎呀，那个春天啊，那个桃树开花非常的漂亮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呢，这个它开完花以后，那个果子呢就很小，就根本就不能吃的，啊，所以呢，我们本来想说要不要把它给砍掉，后来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花很好看啊，冲着这个花，我们就把这个桃花呢给它保留下来了，啊，如果这个桃树它又不开花又不结果，那肯定它就白占地图嘛，对不对？我肯定要把它砍掉的，啊，所以你看到无花果树呢，它是没有花的，啊，它不像桃花，哇，开的时候非常漂亮。所以呢，为什么它叫无花果？就是因为呢，它是没有花，它的花呢是长在这个果子里面的。所以呢，你看到如果这个无花果树它再不结果的话，那说明这个无花果树它真的就是在白占地图。如果你有这样的一棵无花果树，我想你可能很早呢就把它给砍掉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对着无花果树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它呢结果子。所以你看到神对着以色列人的旨意呢，也是要他们结果子。啊，以色列人要结什么果子呢？啊，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误解，啊，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自己呢是神的选民。啊，他们看这些外邦人就好像觉得他们是猪狗不如的，啊，有一个笑话呢讲到说这些犹太人哈，他们讲到说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呢就是坐在这个地狱的门口，啊，然后呢如果他看见，哎呀，远远看见走过来一个这个犹太人，他就赶紧跟他们说，啊，他说，哎呀，我儿啊，他说你走错地方了，他说你应该到那个往天堂那边路上走，啊，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在他们的眼中，啊，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一定要上天堂的，啊，你看到犹太人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说是因为他们好，啊，所以呢神呢拣选他们，啊，但是神告诉他们说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们比别的民族好，也不是你们比别人聪明，而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神要信守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你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在地上呢能够活出神选民的生命，让他们能够彰显神的属性，让他们能够在那里传扬神的名，啊，所以你看到神把律法呢赐给他们，啊，让他们看见呢什么是神的标准，啊，而且呢盼望他们能够照着神的标准呢在地上生活，啊，然后能够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国家，能够来荣耀，能够来见证神，啊，但是以色列人结果子了吗？啊，你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啊，你看到神当时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领出来，啊，这些以色列人是看过十大神迹的，啊，他们也看见过红海分开的，对不对？照理说呢，他们应该信心满满，他们应该好好在那里爱神了吧。但是你看见当他们刚刚出了埃及，他们刚刚走进旷野，啊，一遇到没有东西吃，一遇到没有水喝呢，他们就开始抱怨，啊，跟我们一样，啊，你看到说他们一直抱怨了40年，啊，等约书亚呢带领他们打下了这个迦南地，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说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敬拜神。啊，约书亚一死呢，以色列人就落入了，你去看四世纪，啊，有400多年的时间，啊，是非常黑暗、非常堕落、非常失败的以色列人的光景。啊，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他们在那里背逆神，啊，直到神为他们兴起了撒母耳和大卫。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啊，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最辉煌的时代，啊，因为这两位君王敬畏神，啊，你看到在这个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呢，可以说他们是国富民强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啊，但是当所罗门一死，啊，他们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啊，南国犹大和北国这个以色列，啊，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你去看历代志，你看到说南国犹大还有几个好王，啊，北国以色列呢是一个好王都没有，啊，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你看见他们就是每况愈下，啊，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当你看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失败的历史，你就看见一个不结果子的历史，啊，本来呢是神要他们荣耀神宣扬神的名的，到最后呢却落到一个亡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神有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呢？啊，你看到神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啊，他甚至差遣他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地上宣扬这个悔改的福音，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亲自来到地上，他在这里松土，他在这里施肥，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十一章里面呢，就是讲到他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当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当他刚刚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所有人大家都在那边拿着这个棕树枝在那里欢迎他，而且你看到耶稣他本来是应该住在耶路撒冷的，啊，因为耶路撒冷呢是神为以色列人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都城，啊，里面呢还有神的圣殿。所以你看见耶稣他一进城，他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圣殿，啊，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里面，啊，他讲到说，他说耶稣在圣殿里看了各样物件以后，就出城呢到伯大尼过夜了。为什么主耶稣他不住在耶路撒冷却要住在伯大尼呢？啊，他为什么不住在神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圣城耶路撒冷，而要跑到一个偏僻的乡村，跑到伯大尼去过夜呢？啊，你看到下面十五节的里面，啊，他告诉我们耶稣在圣殿的里面看到了什么，啊，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兑换银钱人的桌子，他看见了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啊，他看见这些人呢把祷告的殿呢当做了贼窝，啊，他们把祷告的殿呢当成了买卖取利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所有外面宗教的仪式都在，啊，但是人的心呢却跑到世界里面去了。那耶稣看完之后，他知道这棵无花果树呢是不可能再结果子了，所以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啊，第二天早上这些门徒呢就发现这棵无花果树呢从根都枯干了。那你知道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不明白哈，他们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小气，找不到无花果树呢就要来咒诅这棵树。所以你看到不是主耶稣小气，啊，而是呢这棵无花果树它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啊，而且呢从历史上我们知道说，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啊，罗马的太子提多呢他就带兵呢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一把火呢把这个圣殿呢就烧掉了，啊，然后把以色列人呢赶出了这个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呢他就彻底的灭亡了，啊，这棵无花果树就真的从根呢就枯干了。所以你看见什么呢？如果圣殿只剩下一个外壳，如果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没有真正的敬拜，神宁可呢要把它拆掉，神宁可呢一把火呢把它烧掉，他也不愿意人落在自我欺骗和这个虚伪的光景的里面。主耶稣要的永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主所要的永远是真实属灵的果子，啊，一切外面虚假的东西主都要拆毁，啊，主要的是真实的属灵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神对着以色列人的心意是结果子，啊，那对我们呢，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比喻不光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啊，也是对着我们所有人说的，啊，因为主对着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来结果子。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讲到说，主拣选了我们，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结果子，并且呢要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圣经是教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你凭着他的果子呢，你就可以认出他来。真正神的仆人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帮助人的生命长进，但是假先知呢，他是为了谋取自己的财力，或者呢，他是在那里拉拢人来跟随自己。所以凭着他的果子，你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那同样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来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不管是他里面生命的改变，还是他外面所显出来的见证，都能看见，都能让我们看见呢主在他身上的工作。我在那个欧本最有一个这个刚刚受浸一年的一个姊妹，真的我们看见在他的身上真的是主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刚刚信主不久，他就带了好几个福音朋友来信主，而且呢你看见他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各样的 这些服事，你在他的身上你能够看到那个新鲜，看到那个活泼的生命。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看，我上个主日有几个这个福音朋友新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去在那边欢迎他们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一个刚刚来的这个新来的这个福音朋友，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女士，然后我就问她说，我说这个问她一些问题的时候，她显得很戒备，她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就问她说是谁邀请她来的，她就说是某某姊妹，那我就问她说，我说那个姊妹是你朋友吗？他说不是，是我昨天在街上认识的，然后因为我知道那个姊妹，我觉得她不是一个很好像口才很好的人，但是你看见她能够在街上能够认识这个福音朋友，然后跟她聊天聊天，聊着聊着就把她聊到教会里来了，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口才有多好，而是你看见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真诚和善良能够来打动福音朋友的心，能够让他们放下戒心，能够来到教会，让他们能够听见福音。所以你看见基督徒一定要结果子的，当我们信主之后，因为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主就一定会从里面开始来改变我们，当我们里面被主改变之后，自然呢我们外面的生命呢就会流露，就会彰显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想这节圣经是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常常说这是圣灵的九个果子，但是你去看这个原文，你发现呢他讲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它是单数，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它只有一个果子，然后在这个果子里面你看到是有九个不同的方面， 啊，或者是说你可以说这个果子呢，它里面有九种不同的味道，啊，然后呢，你我想我们吃过水果都知道嘛，对不对？你拿起一个水果的时候呢，哎，你就先闻到啊，这个水果真的很香，对吗？然后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哇，你看见它这个甜里带酸，你发现它非常的爽口啊，你发现呢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每一个水果的味道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一样，啊，你看到说在这个果子的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啊，他讲到这个九种特性其实都是应该在基督徒的身上应该能够找到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些味道呢就显得越来越成熟，这些味道呢就会越来越浓郁，啊，让我们真的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神他对我们所有的期望，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当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一直长进的时候，啊，这些圣灵的果子呢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但是你看见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所谓这些挂牌的基督徒，啊，什么是挂牌的基督徒呢？就是他们表面上也是基督徒，啊，甚至呢他主日也来聚会，啊，甚至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到果子，啊，以前我们那个工作的地方那个老板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啊，然后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天主教徒，啊，那我说你在哪里聚会呢，啊，他说我们一般呢这个只有复活节和圣诞节，啊，才去这个教堂，啊，做弥撒，啊，你看到他的生活，你看见他的这个工作的表现，你知道说他没有一点点这种基督徒的这种味道，啊，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是天主教徒，啊，你知道以前我看到一幅漫画非常的传神，啊，他画到一个人呢在地狱的里面，他刚刚到地狱里面，然后呢地狱里面当然是很恐怖，然后呢到处都是这个烈火，然后这个人呢就一脸恐慌，而且呢他很绝望，然后呢他就这个在他的边上呢放着一口棺材，啊，然后呢这个棺材上面呢画着一个十字架，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刚刚他来到这个地狱的里面，他发现啊怎么我跑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呢他就冲着这个天上，他在那边跟神在那边辩论，啊，他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啊，他说上帝啊，他说你是不是把我送错地方了，他说我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安葬的，很多人他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啊，甚至呢他死的时候也是按照基督徒的仪式安葬的，但是很可能，啊，他最后却走到地狱里面，啊，因为呢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重生得救，因为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好好的省察一下自己，我是一个结果子的树吗？一棵树不结果子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这棵树呢是假的，我们现在圣诞节马上到了，对不对？你到那个到处这个商店里面看，哇，到处都有这个圣诞树，有的圣诞树你知道是假的嘛，对不对？但是有的圣诞树你看上去哇非常的逼真，然后呢你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然后你跑过去摸一摸，哎呀，发现这个叶子是塑料的，啊，那另外一种原因呢，不结果子的原因呢是这棵树呢出了问题，啊，这棵树的生命出了问题，以至于呢它只长叶子它不结果子。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啊，我们都熟悉的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啊，它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不结果子，而且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多结果子，而且他告诉你说不结果子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一到六节，啊，我们大家一起读。我是真葡萄树，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主耶稣讲到呢，他是真葡萄树啊，我们呢是枝子。所以如果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它就一定呢会结果子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啊？问题是我们这些枝子啊都是长脚的啊，而且呢你看到我们一不高兴呢，我们就动不动呢就出去溜达一圈啊，然后呢你发现我们出去溜达一圈有时候呢就回不来了啊，因为呢外面的世界呢很精彩啊，把我们吸引住了啊，有时候你看见呢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把我们呢拖住呢，我们就回不来了啊。如果你回不到葡萄树的里面，你就一定不能够结果子啊，因为你离开了葡萄树的供应啊。而且呢你不能够结果子呢，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被砍下来呢丢在一边啊，你就失去了神应该让你有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啊。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需要住在葡萄树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住在基督里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啊。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主的生命才能够流通到你的里面啊，你才能够结果子，而且你才能够结果子更多啊。那怎么样才能够住在基督里呢？你每天有读主的话吗？啊，你每天有祷告与主来交通吗？啊，很多人一觉得说，哎呀，又是读经祷告，好像已经这个耳朵都听起老茧了。啊，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有没有更新鲜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其实你看到，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基督徒的基本功。啊，你如果离开读经祷告，啊，你是不可能跟主有关系的。啊，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个这个在基督里长进的群，对吗？啊，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这个群里面，啊，已经在这个群里面。你怎么样才能够在基督里长进呢？你需要去读主的话嘛，对不对？而且你看到每一天呢，都有组长在这个群里面呢，带我们一起来读经。啊，我知道有些人是从来不看的，啊，而且呢，觉得每天早上呢，这个就叮叮咚咚的一直在那边响。啊，然后呢早就把它变成静音啊，消息免打扰啊。所以你看见不结果子在主看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所以主在那里不断地提醒你，不断地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啊。你知道当这个主人说要把这个树砍掉的时候，那个管园的说什么呢？在路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比喻第八节啊，这个管园的说，我们知道这个管园的就是主耶稣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管园的说，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呢再把它砍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让我呢把这个土呢掘开，然后呢加上这个肥料。为什么要掘开土呢？就是要改变一下这个树周围的这个环境啊。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遇到现在的难处呢？啊，你为什么会突然好像主给你这样的一个突然的震动，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为什么你现在换了一个工作，神给了你这样的一个老板，神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同事？那是因为主爱你，他要给你掘开土，他要使你能够多结果子。啊，什么是加上粪呢？啊，你为什么会最近听到那篇信息？啊，你为什么最近会读到这篇属灵的文章？ 你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啊，都是主在给你要加上粪，啊，要给你加上肥料，啊，要改变你属灵的胃口，为的呢，就是要让你呢能够结果子。很快，你看到说，我们就又到了这个一年的年尾了，啊，我们觉得真的是时间就是飞逝。啊，我想每一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好好来想一想，我这一年到底有没有结果子？啊，我属灵的生命有长进吗？啊，我们比去年有没有更多在主里面的这样的得着呢？啊，我今年带了多少个福音朋友来信主呢？还是我已经跑到这个葡萄树外面去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比喻，啊，不仅仅是对个人说的。也是对着教会说的，因为无花果树呢，也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国。个人需要结果子，教会作为一个团体呢，也需要结果子。教会有没有在那里高举主的话？教会有没有在那里积极的传扬福音？教会有没有在那里关心软弱的这些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神向教会要的果子。所以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呢从原处挪去。啊，所以你看到这是神对着教会的警告。我想我们为着 Kellyville 买会所的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啊，我常常在那里想，为什么神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地方？啊，当然可能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主给我的感觉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啊，我觉得是我们心还没有被神来预备。你知道主要给我们一个地方很容易，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神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心的问题。啊，我记得在 Kellyville 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啊，那时候在尤弟兄女儿的那个店里面，我们有这个祷告聚会。啊，我们那时候周三晚上的祷告聚会，我记得那时候最少都有20多个人。好，你看见神真的听大家的祷告。啊，我们看见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个聚会呢被主建立起来。啊，但是呢，当疫情之后，当我们重新开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啊，你看见说来参加祷告聚会的人很少。啊，有时候甚至连10个人都不到。啊，我们可能有很多借口，我工作很忙，我家里有很多的事情。啊，你看见其实不是忙的问题，啊，是我们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不是神不给我们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心还没有准备好。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在主面前已经够了，啊，我相信神自然会把那个地方赏赐给我们。啊，所以真的求主能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啊，迫切地为着教会来祷告，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能够来归给神。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悔改在你面前，主啊，很多时候，主，我们没有照你的心意结果子，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住在基督的里面。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被外面的东西吸引，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你自己的家，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不忠心的罪，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殿中，主啊，一起来敬拜你，帮助我们一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荣耀你自己，主啊，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主，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而行。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结果子，能够把荣耀来归给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